张师傅给柯海想了一个办法，募集，让家中大小仆佣一并出发，分头向东西南北方圆数里人家征买，不计银子，连泥带水盛在木盆里端回来，放在水中浮舟一般铺排开来。这一日连一夜车载人拉，不晓得忙到几更。柯海万事不管，只管次日一早带昨日那一帮人进园子，连他自己都惊呆了。天香园一夜莲花的骑士不胫而走，满城尽传，有道是人间仙境，也有道是身家子弟会胡闹。他母亲专去找张师傅说话，让他别一味地顺着孩子，纵得没分寸，老爷回家要怪罪。张师傅只是笑，笑过之后说出一句：“该给爷娶媳妇了。”早两年，申明氏在家的时候，就给柯海说定一门亲，七宝徐家的女儿。徐家本是北方陇西人，祖上在宋朝时就有封地，随康王南渡，在南宋做官，屡次兵乱中，子孙逐渐前往苏松一带，终于定居七宝，修了宗祠，生活起居已与本地人无异。近几代就与申家有往来，或在同一个学校，或赴同一场县试，甚而榜上齐名。申家没什么渊源，所以对世家特别起敬意。虽然徐家的来历早已随宋氏湮灭而消寂，宗祠也并不扩大喧嚷，日子多少还有些拮据，可代代相继却没有中断。回溯过去都有踪可寻，是正统人家。徐家女儿比柯海年少一岁，在家读了些书，这一点也叫申家喜欢。读过书又有身世，可不就是知书达理？柯海自己倒无所谓这些，对娶亲也没有特别的关心。他自小就知道要娶亲，之后也许还会纳妾，然后有一群儿女，接下来就轮到替儿女论嫁娶了。所以女人于他就代表着一种赖不脱的人生，并无多大兴味。张师傅向母亲提建议，柯海难免有怨言，觉得多管闲事了。张师傅说：“怪我吗？怪你闹得凶了。”柯海说：“难道娶了媳妇就不能闹了？”张师傅说：“不是不能闹，是不想闹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哼，还不是有大乐子啦。”柯海再问：“什么大乐子啊？”张师傅不肯说了，柯海就追着问，张师傅则快快地逃。读书人到底追不上做活人的腿脚，不过张师傅的村话倒勾起了一点憧憬。这是对娶亲，至于要娶的那个人，徐家的女儿，终是遥远而且模糊的，还不如张师傅的那个乡下丫头乔麦来得生动活泼。手艺人家规矩轻，那丫头有时跟张师傅进园子里玩， 人们随张师傅叫他乳名荞麦。荞麦，过来这边。哎，荞麦，那边。他呢，便夹紧了怀里的婴儿，一溜烟儿的过去和过来。看不出来，他已经做了母亲。叫他最多的是妹妹。小荞麦好几岁，因没人作伴，就缠上了荞麦。有时柯海看见一大一小两个丫头在园子里头底头蹲着，用水和了泥捏成小饺子，排在枇杷树叶上。婴儿呢，就躺在树底下，身上盖的是芭蕉叶。柯海不由驻足看看，人影子遮了他们，抬头看看是谁，又低下去忙自己的，神情很严肃。那庶出的妹妹，平日里吃母亲和姨娘的教训，小小年纪总是苦着一张脸，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老成许多，几乎和荞麦差不多，此时也变得有趣儿了。柯海走开去，等他走回来时，婴儿已经睡醒了，竖在两个大人中间，面前摆着一枇杷叶泥饺子，一枇杷叶泥包子，还有一条泥捏的鱼，很隆重地搁在一盘瓦上。三个人正襟危坐，并不说话，做打席的样子。柯海几乎笑出声来，心想，这会不会就是张师傅说的大乐子呢？紧接着又想，徐家那女儿不知是什么样子的。想到此，脸上的笑收起来，换上羞涩的表情，心里溅起一种温馨，真有些想要娶亲的人了。申明氏回来的日子近了，家里忙着收拾屋子，要把回家省亲人的屋子收拾出来，又要把新人的屋子收拾出来。申家的宅子在万竹村和天香园的南边，之间隔一条方浜，临北门，门前一具小码头，供乡下送粮送柴的船停泊。门有四扇，硬木的龙骨，分上下两部，上部为竹签，一律削成筷子粗细，排紧插齐。腰间横一条实木板，板上刻团花和蔓草，漆大红与大绿，墨色描线。下半部是细篾编成席垫，纵横竖排西钉，布满天星。烽火墙高足有丈八，刷得雪白，墙头顶灰瓦檐。沿烽火墙向东再南转，墙上开一道单扇小门，漆成黑，才是平日里进出用的。从这侧门进宅底，横穿过几重庭院，几处厅堂，再有几层过廊，几条甬道，都是在宅子的腹背之地。忽然脚下传来汩汩水声，就看见有一条细流在两面山墙之间穿行而来。廊道下豁开一面围栏，下去几级台阶，原是一个极小的码头，可进手滑山板，直接将肉菜酒酱送至厨房。厨房分几进，一进是磨盘，整日轰隆作响，磨麦磨豆；二是汤灶，一列半人高的炖罐，不熄火的 为着各位高汤。再一进里，几条长案上置满了菜诗。如氏与明氏各占宅子一半，如氏在东，明氏在西，老太太居中，也就是前堂、中庭、正院。如氏的一半都是平房院落，明氏的一半则在后堂加添了楼层，楼以楠木建设，地面上铺青色釉面砖。如是谴责兄弟太奢华，弄不好要惹是非，朝中已经对江南富豪风气有成见。明氏说，朝廷的开销还不都仗了苏松地区的赋税，并没有偷漏的。如今明氏的房屋与书斋就都坐在了楠木楼上。书斋关了三年，这时要打开扫尘。房间也空了三年，大太太不愿住，嫌上下楼不方便，二姨娘是不敢住。现在小桃随明氏回来，大太太很慷慨地说，小孩子家喜欢新鲜，腿脚又利索，让他住也好照料爷们儿。于是房间也起开，结幔挂帐。底下人嘴碎，说小桃是一步登天。柯海的新房坐在花厅旁的一个小套院，三间平房，十来步深的庭院，铺着细白石子，面上用暗红暗绿卵石嵌成图案，一孔月洞门隔成内外两进，外院仅两步，两面墙爬了常春藤，内院中央一棵香樟树，树下安一具石桌，四具石古凳。正屋檐下是赵孟俯字的横额，堂上挂了古人的楹联，月洞门上凿了两个字交锋，芭蕉的蕉，风景的风，多少是为迎合世家的风范，生怕受新媳妇儿的挑眼。从后窗望出去，白墙前立一具胡石，形状好似披盔戴甲的兵将，就算作将军石。边上再有几株美人蕉，这一幅小景是身家自己的趣味，有点孩子气，又有点娟阁气。申明氏到家是在秋分之时，喜期就定于立冬。这一段柯海不得不安静下来，或者读书，或者同兄弟镇海作伴到天香园走走。镇海不向柯海早会，书读得苦，这年刚过了同事进献血，身体较为羸弱，行为举止便迟滞一些，亦步亦趋都随哥哥的主意。天香园的荷花开着，这回是真栽的荷花，虽是晚季却极盛，池边垂柳荡漾，桃林里果实熟透，香气扑鼻。这院子长了年岁，变得娴静了。妹妹和乔麦带着小毛毛玩，小毛毛都会走道了。远远的站了一高一矮两名看客，是小桃和小桃的毛毛，是柯海和镇海的小兄弟 取名魁海，乳名阿魁。小桃自觉身份位置不同，拿着架子，不跟那几个玩，冷着脸牵了阿魁的小手，不让他过去。小桃的身形纤长许多，有些亭亭的意思，怎么说，像个姨娘了。而乔麦，因为是被张师傅当女儿养的，所以呢，还像个孩子。今日的玩意儿极新鲜。什么呢？羊套车。那一具小车，想必出自张师傅的手，只有通常车体的十之三分，长高宽比例全对，车轮的鼓辐亦无偏移，牙抱得紧紧的，车斗围了栅栏，安了板凳，不上漆，上的是桐油，露着原木的纹理与颜色，木质的气味还没散去。车辕上套的不是马和牛，是羊，大约是荞麦味的，所以听得懂荞麦的话。荞麦只说一个字，住。停的时候是开走的意思，走时呢是跑，跑的时候呢则为停。荞麦坐前座，双手牵绳驾辕，妹妹抱着小毛毛坐后座，三个人的表情都很肃穆，让柯海觉着好玩，又隐约有一种羡慕，羡慕他们会玩耍。那羊车堵堵的在池子边绕行，三圈两圈之后，再经过柯海镇海兄弟，车上就添了人，到底没抵住乘羊车的有趣儿。小桃带阿奎也上了车，与妹妹面对面，各坐一侧，脸色也一并肃然着。这一年的大事情还有许多，归起来有这么几桩。彭家长子几未年会试落地后，奋发苦读三年，终在壬戌年春闱中进士二甲三名，受任刑部主事。此时彭老太爷正在刑部尚书位上为避嫌告老还乡，他家园子趁时机又扩了20亩，专修一座楼阁。楼阁本身平淡无奇，无非是雕梁画栋、朱红雀绿，不平凡的是在楼阁背后，造山大师筑了一排山峦，石头的形制翻卷绞缠，包裹中有数条通道交错，犹如迷津。行于其间，但闻其声，不见其人。正茫然，忽一回头，镂空中两相面对。这是在山石里，外面呢？退步远望，只看见乱云飞渡，楼阁却在九霄之上，方才明白这一景的利益。这是一桩大事。再一桩，是松江北门艾家桥艾氏门中，有一学子也在春闱中进士，授太常博士。这艾氏在苏松也算是老户，但家业凋零，祖坟在偏僻的江东岸，多少代默默无闻。不料这一刻赫然彰显，渊源竟可一径追溯到春秋。据称艾氏本姓孔，是山东曲阜孔丘族中一支，乱世中离故地，有一回途中遇险，藏身蒿艾丛中，躲过一劫，从此 改姓艾。家事传递间有过几度发迹的争候，例如本朝初年，艾家有一人随大将军在南京任虎贲尉，然而成祖迁都北京，南京的虎贲尉被遣散，这一复兴的征兆就又泯灭了。如今呢，运势又一次抬头，许是月事久了，历经沉浮，已练就宠辱不惊，这回举重春闱并没有太声张，悄悄地租了船上任去了。